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是讲到，实际上是讲到第二章，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好信息，特别是他不是报给君王，不是报给那些祭司，是报给在野地里牧羊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然后再叫他们出去宣报这个大好的信息。那第三章这里开始就开始讲到主的禁止，但是在讲到主的禁止的时候，他却是先这个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呢，实际上跟主耶稣在肉身上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的，我们在第一章可以看到啊，但非常的特别。施洗约翰他的禁职实际上也是主耶稣他的禁职的一部分，因为施洗约翰他来施禁，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最终是 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众人。所以在我们读的这个第21节跟第22节就说，这个当主耶稣受禁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圣灵仿佛鸽子的形状降临在他身上，那天上还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主耶稣就是在圣灵里面受膏，然后开始他的禁职，开始传扬福音了。可是为什么还需要有一段前面这一段，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其实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如果看他的记载，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他很像旧约的方式。因为他在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先讲到他的年代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环境里面所生的，这跟旧约的时候许多的先知他们的情形非常的像，在介绍他的时候啊，把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介绍了一下。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可能有好几百年了，虽然他们中间这个在主前中间这个两约之间也有一些，他们有一些革命，有一些反抗那个这个预表敌基督的那个，但是最终呢，这个特别有一个家族叫马克比，这个家族这个为着犹太人征战，那很可惜的就是到最后呢，这个家族自己啊兄弟，然后这个细强为了要争领导权，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背景。那最终呢，是当然他们的经过了，经过巴比伦，再经过马代波斯，再经过这个亚历山大希腊帝国，最终呢他们到了这个时代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亡国非常的久，那中间也被掳然后又回来了，这是他们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是在凯撒，凯撒或是该撒，凯撒亚古斯都，他算是罗马帝国这个真正稳定，这个帝国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政治的情形的一个这个凯撒。那这个提比留是等于是继承他的一个皇帝。你可以看到本来在主耶稣的时代，叙律王那个叫大叙律王，他是把这个巴勒斯坦整个地是分封给他做王的。他死后呢，他就把他的地分了，基本上分了四部分，有三部分呢是给他的儿子继承。突然间你可以看到犹大地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所以他当时的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周朝的制度加上秦朝的制度。对，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那个政治制度是从什么时候？秦朝开始真正有那个叫做郡县行省等等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之前的话都是这个皇帝的儿子统治分封啊，就把地割诸侯啊，最后变成诸侯啊。所以他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这个当时的政治制度是蛮特别的啊，很有可能这个犹太地那一块地可能是个肥土，所以就把它弄成行省，所以可以收更多的税。所以你看底下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 这个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有许多人就来到他那里，那施洗约翰就说，你们需要悔改，然后要结出这个果子来，与悔改相称。所以他其中有讲到收税的，有些税吏来，他说你不要多取，按立定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要多取。那多取的意思就是到自己口袋里去了。那这个背景，然后还有呢，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亚拿跟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听到这个什么感想，因为呢，在就业的制度里面，大祭司只有一个，而且是从头做到做，不是做到尾，做到死才换人的。他们大祭司的制度是这样子。同时，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同时有两个大祭司的存在，而且这两个是一个是这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是因为这个当时政治的干扰，把这个亚拿有一段时间就把亚拿这个可能是皇帝或谁把他废掉了，然后让他连续好几个儿子然后当那个大祭司，后来就轮到他的女婿啊，换来换去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当时以色列是神的国度，在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来带领这个祭司体系来服侍，来带领，来帮助人认识神啊，还有献祭在圣殿里面一切的服侍。可是你看，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系统也混乱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蛮黑暗的时代。也就是说，为什么还是黑暗？这不只是政治上的混，政治上这个对他们有压迫，还有这个宗教上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自由，而且产生两个，可能是这个亚拿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即使他的女婿在当这个大祭司的时候还把他们两个并提。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被带去受审判的大祭司实际上是先到亚拿那里，然后再到该亚法那里。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那里会发现混乱，大祭司怎么会这个然后又是那个，实际上就是你看这个圣经的记载，路加这里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外面的混乱。然后另外一个呢，从施洗约翰他的生活来讲，你看他是在哪里生长的？在前面应该是第一章吧，第一章最后面他说，那孩子渐渐长大，邻里刚强，住在旷野，直到他向以色列人显明的日子。所以他可能长到一个程度比较大了，就到旷野去了。你想想看，在旷野一个人能够活吗？所以有人就猜想说，当时的时代，因为当时有一批人叫做爱色尼人，就是这个古海史卷的抄写存这个保存者那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看到政治的黑暗，还有宗教的堕落，整个社会非常的不公平等等的，那他们有一批人愿意分别出来到旷野去，一个群体，他们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住在那边是分别为圣，过一种非常忠心向着神，然后忠心敬虔祷告读经的一个生活。所以很有可能就在想说，可能他就是属于他们那一个跟他们在一起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生活的。但圣经没有记载很清楚，那这个爱色尼派是圣经里面也没有提的，但是在当时的文献里面有提到这一批人。当时比较有出名的，像群众来到施洗约翰，其实这个施洗约翰跟他们讲说，毒蛇之种，他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所以当时还有这两批人，法利赛人就是，因为我想这边有许多弟兄姊妹这个刚信主，我想把这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法利赛人就是他们觉得需要严格的遵守 律法，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派别。那撒都该人的话，基本上是由祭司们所组成的。那这两批人是非常的特别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是相信旧约，所有的旧约，那他们非常的谨守，那谨守到一个程度，又产生许多的传统，非常的严格严谨。保罗就是这个教派出来的，所以他这个逼迫人很厉害，很凶的。然后另外一个撒都该人，他们基本上只相信摩西五经，然后不相信复活。那这个法利赛人是也相信有天使、有灵、有复活。撒都该人就是这些复活的事，有灵啊，这些他们这些事都不相信。所以这两个派别是非常极端的啊，这是他们当时的背景。那说到这个新约的起头，真正开始主耶稣要出来尽职之前，施洗约翰出来，这里记载三章一到二十二节就记载非常这个特别，是描绘到神这个如何差遣主耶稣这个施信者约翰活在旷野。他本来是一个祭司的，因为他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所以他应该是一个祭司，祭司应该活在圣殿里面，在那边侍奉。可是他却是过一种跟祭司完全不同的生活，地点也不对，这个吃的东西也不对，穿的东西也不对。祭司要穿祭司袍，吃要吃圣别的食物，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他是到旷野，然后身穿骆驼毛，然后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我不晓得这怎么过活。当这幅图画我们看的时候，他这幅图画他的生活，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弃神堕落的时候呢，神会派先知去向他们说话，而且这些先知们都会这个非常的特别。例如说伊利亚的穿着也是跟这位先生哈，施浸者约翰非常的像，他也是穿那个皮腰束皮带啊，然后做很多特别的事情。他叫天多少时间不下雨啊？三年半是吧？三年半，他可以叫天三年半不下雨，然后还可以食无变有啊，一个寡妇，一个孩子啊，那个到他的家。然后他们面都快没有了，寡妇说啊，反正都快死了，就把这些该剩下的就给先知吃吧，吃了以后哎，怎么 越给越多啊，被养活了。那个已经是这个多久没有食物吃的一个年代啊。所以当这个情形来的时候，说明了先知被神差遣，然后穿着不一样，说话不一样，作为不一样，其实就是做一个像当时一个宣告，神不喜悦当时以色列人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何西押，何西押是也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他更特别了。他吃可能吃得很正常，穿可能也穿的可能跟我一样很 decent 啊，但是他做了什么事？神说呢，你去娶淫妇，叫他去娶淫妇。然后生了儿子，生了孩子，还取了一些特别的名字。神怎么这么古怪，叫人做这种古怪的事，叫我吃蝗虫野蜜还可以，叫我做这个事情。其实那个神就是要表明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已经离弃神，拜偶像，就是产生淫乱了。那神为了要表明这件事情，要等于是要这个宣告这件事情，控告他们，就让何西押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先知受神差遣的时候，像那个特别的时代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做讲一些特别的话。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情形跟旧约的先知是非常的相像的。他过一个生活完全是他不应该过的，吃一些东西他不应该吃的，说明什么呢？来显明神对那一个整个的时代还有这个宗教的情形的伤痛跟定罪。啊， 所以表明了神对以色列人整体堕落的痛心，他要表明这一件事情。所以在新约的起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你看底下使徒约翰跟他们说了一些话，就说出他们的实际光景是怎么样了。这个你们有这个和合本是讲说你们有衣服的衣裳的啊，有两件，那实际上是指这个两件礼衣的，你要把另外一件给那个没有的，还有你有食物的也要这样行。那税吏来的时候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使徒约翰说你不要多拿，应该照规定拿啊，不要有两本账目啊，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不要做两本账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当兵的来，使徒约翰怎么讲，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啊，你有粮饷就当知足。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两件衣服给一件嘛，多了食物给人家一口嘛，对。那可见他们都好像做不到了，你就知道他们这个堕落到一个情形如何。而且当时的情形，它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当先知受差遣来的时候，他说话是向那个时代说的。当然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得胜者，可能有少数人非常的近前啊，就像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家庭非常的近前的一个家啊，撒加利亚这个约翰的家可能是很近前的，但是整体神那个福音刚起头就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福音的起头是对整体说的，对整个社会说的，对整体黑暗堕落的情形说的。这几件事情说明出啊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失去了社会良心，非常的伤痛。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出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对了，这是神所要表明的一件事。当你对人这样的时候，表示你已经离开神非常的远了，所以你才这么狠心做了下这种事情。这是神所要表明显明的一件事实。为什么使徒约翰来是能够预备人的心，修直主的道路，让主能够进来呢？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么多的弯弯曲曲、山洼、山岗、崎岖的道路啊，弯曲的还有崎岖的，弯曲是这个方向，崎岖是这个方向啊。这物理上是怎么样哈？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忘了一个叫什么啊？还有另外两个字 ，long 我忘了，还有两个字。哎，对，它是两面的，所以表示二度空间。这不是二度空间了，这是三度空间的混乱了，这是三度空间的混乱啊。那他们还有这个，然后使徒约翰还跟他们讲了一件严重的事是什么呢？他说呢，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不要说你们祖宗是亚伯拉罕，神可以从这石头中兴起子孙来，神有能力，神也可以，其实就是兴起我们了，我们就是神的能力兴起的一般人来向以色列人做相反的见证。所以他们不能靠着祖宗的属灵产业来延续他们生命的道路了，这是对他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呀，我们有谁，我有谁，我们有前面有谁，我们前面的弟兄，这个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不能成为我们在神被称义的依靠。我们的道路要我们要自己走出来，我们的人人是神要主观的经历。所以他们要负自己属灵的责任，这是说出他们要负自己属灵责任。因为如果再不悔改，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好，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的话临到施洗，临到约翰，他本来在旷野过生活的， 他从小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他不享受世俗的享受，他完全是过一种从小就被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是过了这样一个生活，是敬虔的，天天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甚至是活在旷野。旷野我相信是更容易亲近主啊，旷野没有什么可想的，没有什么可看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 retreat 的时间，到 Ashland Wood， 到 Huntington House， 就是离开 research 啊，江丽弟兄哈，离开 research 啊，离开这个还有没有 homework， 离开这个公司的烦恼啊，离开这个可怕的消息。Lehman Brothers 宣布破产，人心惶惶啊！要不然整天都受那个影响，它是有道理的啊。突然间，我相信这是一个神要借着他说话，神要借着他向那个时代发出一种声音。所以他说，在旷野有这要应验以赛亚书所讲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里哈，约翰借着神的话的领导跟启示，对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败坏与黑暗，发出自旷野的呼声，叫人先对社会的弱者、弱势，他讲有衣服，你有两件要给人嘛？这表示说很多人是没有的，很多人在缺乏里面的，很多人你有食物的要彰显，很多人是在这个生存边缘的人，你需要。对社会的弱势要有责任，要照顾到。他没有讲有一位将来要来的，你们只要信他，有享受有喜乐就好了。他没有，他先来摸他们的良心，摸他们的行为，摸他们里面的深处的感觉，然后对社会的公义要有自觉，要持守。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在中国有很多消息，让我们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的伤痛跟寒心。那就是什么奶粉的事啊，大家知道奶粉，然后前一阵子还有毒米的事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掺到食物里面来啊，非常可怕。这个就表示说，人对于社会的公义没有感觉，特别是那些这个商人们，为了自己的赚钱。不管人性命，所以他说对社会公益要有自觉的持守，对社会的和平要努力的维护。当兵的不要讹诈人，不要以强暴待人。当兵的本来是要维持和平的，平常不打仗嘛，维持和平，有军队就有和平，对，没有军队很容易人家就把你吃掉的。所以他不是要来讹诈人，来强暴人，是要维持和平的。然后呢？对于最后呢，施洗约翰最后像讲了一个谁啊，谁的错误啊？他跟分封的王希律说他是什么了？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怎么可以娶你兄弟腓力的太太希罗底做你的太太？这是道德上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道德的问题。如果当时你是施洗约翰，你敢不敢讲？应不应该讲？第一个你应不应该讲，第二个你敢不敢讲？后患弟兄，第一个应不应该讲，第二个你敢不敢讲啊？第一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再回答第二个问题，你应不应该讲？你如果是一个从旷野来的呼声，表示什么呢？你是当时的社会良心的一个声音。这里讲的非常的特别，施洗约翰是旷野的声音，呼喊者的声音。许多人可能都有感觉，许多人可能都觉得不对，许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没有一个声音敢出来。学经你敢不敢？第一个你觉得应不应该，第二个敢不敢？可能大家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很少人觉得敢。因为他是希律王，他是有权力的，他是有权柄的，他有生杀到大权的。所以一个先知被神差遣到一个世代里来讲话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 社会良心声音的地位，要对那个当时的情形发出来自旷野的呼喊，来自旷野的呼声。我觉得真是不简单，这是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讲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最终就把这个大人物也讲进来了。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大概不看前面，可能敢讲一点，但是到最后讲到洗礼王就不敢了。哎呀，有人会讲说我们信主不应该碰政治，不要讲政治。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讲洗礼的时候他讲什么话，他说那个狐狸主耶稣就人身攻击他了。施洗约翰还蛮客气的，你做这件事情不应该的，还没有讲他这个人本人怎么样，这件事不应该，主耶稣就讲那个狐狸。你要做社会的良心，对那个败坏的世代要说话，你是没有选择性的，你是不畏权势的。这是让我们觉得施洗约翰让人敬佩的一个地方，不愧是主的先锋。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呢，施洗约翰这样的对那个时代来说话，为了要显明他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就神的眼中这是表面的一个现象，实际上都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出了问题了。所以才讲说，我们讲说施洗约翰来是传一个悔改的敬，悔改的意思说是什么呢？你要回转，你要换一个方向，你要从你现在情形要转，目的是能够从他们能够内心深处有一个回转，才能从一个大环境堕落的这个水流里面呢，痛悔醒悟过来，好能够预备自己的心，而转向主所要预备给人的救恩。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的呼吁，为什么呢？因为人呢需要从他的缺少怜悯面出来，要从这里悔改，因为呢要从他们这个没有感觉里面要出来，要叫他们从那个他们的冷漠里出来。有人需要吃，你有，你怎么不给？这太冷漠了。你要从你的强暴里出来。这是对着士兵，是对着有权，有这个，有力量的，他弄不好他可以滥用权力的人。你要从这个强暴里出来。然后要从他的讹诈里出来。这个小地方，不要看这个小地方，不要看这个讹诈，弄不好这个根本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是小事却是大事，说出人心怎么样啊？所以要从讹诈里出来，要从人的弯曲里面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才能够遇见主。你对这个没感觉，你很难遇见主啊。所以啊，这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第一个就讲了，所以有两件礼仪的，要把另外一件要分给那没有的。啊，并不是你有没有赚钱，钱赚有没有赚钱的问题，也不是你赚多赚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的问题。不是你赚了你才可以分给人呢，不是你赚了多你才可以分给人，也不是你赚了你才有怜悯的心。这里就出来了。那另外一件，那另外一件是你有的，另外一件指的是什么呢？你怜悯的心。只要你有怜悯的心，你就有，你有多少怜悯心，你就有多少的有。你的有是在于你怜悯的心，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就是有，你有怜悯的心，你就有。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再有钱你都拿不出来，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再多也没有。这是施洗约翰所要表明的一件事，你心在哪里？有没有这样怜悯的心？因为呢，你没有给出去，你那第二件的礼仪就是你怜悯的心。你那第二件的礼仪如果给出去了，你就有了，你就有了怜悯的心了。你给出去了，你的怜悯的心就长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了。啊，这是 这是施洗约翰他的呼喊的声音。然后所以这里你知道，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事情的大小，不是这个衣服一件两件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乃是有没有心的问题。有两件礼仪的人是很多的，所以这一件礼仪是一个很小很平常的事，但是给不给得出来，给不给却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约翰呢，要在人的供给缺乏帮助上的事情呢，那一颗怜悯的心要出来。约翰要人回心转意，约翰要人从人自己的自私转向对人的怜悯，约翰要人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当人会怜悯别人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人是软弱的，人是有限的，人是需要怜悯的。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服侍，这个常常觉得也是挺为难的啊。哎呀，哎，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子？可是你仔细想想，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保罗所以就讲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说出什么呢？我们都是需要接受怜悯的人。我们都是需要接受怜悯的人，所以人是需要怜悯的。当人这样的回转，人就会认识到我自己也是处于在一个可怜的光景里面的人，我是需要主来施怜悯，我需要主来拯救的。这是旷野的呼喊的声音，这是当时的良心的出口。然后第二个就他就讲到说这个食物的问题啦，人可以一定要穿衣服啦啊，但是可多可少，但是呢饭呢是不可不吃的，所以这个吃饭的问题更是重要，更是根本啊，更是关键，因为它连于生存的。这个怜悯的心应该是更有感觉的啊，应该是更有感觉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忙忙碌碌的好好的这个读书也好，工作也好，最终还不都是跟一口饭有关，还是这个原则啊。但是这里施洗约翰说，那有的也要这样，要分给那没有的，分给需要的。这个就是什么呢？社会良心。而且这个社会良心要出来，要有声音出来，要有怜悯的心要出来，这个声音要发出来。所以这个先知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呢针对当时的情形，我们这个可以回过头来讲。新约我们也讲到先知，也讲到先知的说话，申言者说话，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说话。先知说话，我们不是准备三分钟读一些参考资料来主日讲，或是来，不是的。当时的先知，保罗用先知这个字，用先知说话，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先知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当时的人心来说话，能够应付当时人的需要，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读几本参考书，读一些这个有名人的著作，那就可以来为主说话了。所以为什么哈，在当时我们讲到那个时代背景，那些我们刚才讲那个叫艾瑟琳人，他们那个这个 community 就是他们那个团啦、啊，社这个团体，他们团体你知道吗？死海古卷为什么会被保存下来呢？因为呢，他们是活在那个先知的团体里面，表示说他们是整天的是寻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倾心爱神，然后祷告、读圣经。所以呢，等到时候来的时候，神会给他们及时的话语供应他们。他们那一批人还没有等到罗马太子提多来灭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就逃掉了。这就是先知。先知是有神的话临到，他知道未来的，他知道当时，他知道未来。 所以先知他们那一群人，你看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有启示，所以他们是在先知的灵感里面有感觉的，有启示的。我们要赶快走，我们要把这些我们所抄写的这些古卷要把它藏起来。所以今天的读经解经，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开启，就是因为他们把那一部分的这个书卷呢留下来，疲倦留下来，因为他们就放在那个什么藏起来埋起来，让人不容易发现的。所以施洗约翰也是一样，还有后来的基督徒，在主后七十年，大体的基督徒早就逃跑了，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早就逃跑了，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先知的灵，知道主要来灭这个城了。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也预先说过了这一个。所以当时施洗约翰呢讲这些话，做这些话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啊，这个在前面我们读到施洗约翰这个在加百列的预言里面，他说呢，他是有以利亚的能力和灵，他有以利亚的能力和灵。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以利亚是非常有能力的，他可以叫天不下雨三年半，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叫死无变有，是很有能力的。但在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的起头，他能力比他还大，这一点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感觉出来，因为呢他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不吃也不喝啊。这个法利赛人批判他是什么，他来了是不吃也不喝，然后也没有行过什么神迹，然后呢是他是鬼附的，住在那个地方鬼地方啊，旷野对他们来讲。但是当他出来这样在旷野，他不是到人群里面去宣传，他是在旷野，所以他的声音呢把这些人吸引来悔改的。所以他的能力是比旧约的这个以利亚的能力还强。所以今天福音呢，福音要出去，第一个呢就是要会碰社会的正义，社会的良心，要会应付当时人的需要，人才容易悔改相信主。Amen。 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现今这个社会了。基督徒当然了，这个不是要去碰政治，不需要去批判政治。你看施洗约翰在这里他完全没有批判政治的制度，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例如税利对犹太人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些帮犹太人，这帮罗马帝国收税的是给犹太人看不起的，犹奸的。但是呢这个施洗约翰完全不碰政治的事，这个当兵其实当兵弄不好是要杀人的，对不对？主耶稣来是和平的，那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他注意的是人心如何啊，人心如何。那在美国也好，今天在美国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都是社会正义出了问题，社会良心出了问题，都是这个。我先讲美国好了，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次贷哈，这个叫什么 subprime 刺激房贷，刺激房贷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几方人非常的贪心，跟这个税利一样，税利说出来是贪心的，然后贪心到一个程度，实际上政府有一些单位应该要管的，应该限制他们，应该立法赶快就来限制他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也是啊。这个毒奶粉，我看有些评论是说什么，好像整个行业都是做这种事的啊，有人是这么讲，那就很可怕了。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你浓我浓，你好我好，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大家听得懂吗？戴金听得懂吗？我讲的意思。政治跟商业勾结了，如果严重的话，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呢，这里就讲了这个加百列就讲了一句话，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就看到有一则这个 blog 就讲说，如果我们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不能保护这个奶粉这件事情，我们一切所拥有的还有什么价值跟意义？这个就是社会良心、社会公益，不只是社会公益了，是社会良心。这些餐，这叫什么剧什么的，我听不来。啊，三聚氰胺是吧？反正不管是什么，有毒的就是了。不是让人结实，是让人结实的。至少我知道这个。这说出来，这个人心实在太坏了。需要有人发出旷野的呼喊的声音，叫人能够悔改向神。Amen。所以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了，说出什么呢？我在想说，我们这个传统上，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是什么？有了孩子以后，就开始要盯他，先第一个要盯他什么？我们不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好读书，对不对？啊，是不是？好好读书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中国人逻辑非常简单的，然后非常直截了当的。也非常坦白的。哎，林栋，你讲是什么啊？赚钱啊。啊，没有被这样教过的请举手。对，举手，很好，举手。旷野的呼声，来，旷野呼声。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教要好好读书啊，要生存啊，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象的一个结果。当你这样教他的时候，你给他一种价值观，你给他一种价值观，你给他一种道德观，你不是给他一个生命的关系。所谓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越过所有其他的利害。所以那句话我觉得很好，这个网上有人就讲说，如果我们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不能保护了，那么我们一切所有的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关系已经没有了，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很难延续了。人都是以赚钱为利，不管别人死活的，所以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不只是自己的儿女，别人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儿女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不再是你个人跟主的关系了，是一个整体的良心的问题，一个社会正义良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新约起头的福音。新约起头的福音还不是说你们要悔改而已，而是要从我们当时的社会的情形里面的堕落里面要出来，要把那个怜悯的心找回来，要把那个公义的心找回来，要把罪人的感觉找回来，我们才能够回转向神。当我们这样子回转的时候，我们神与神的关系建立好的时候，一切这个都不是一个问题了。整体的现象说出来，人跟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才有这样的结果，才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是新约起头的福音。所以我就有一个总结哈，约翰因着他的正直，做了新约时代的第一位殉道者，也成为主将要受罗马政治与犹太宗教的定罪定死的一个原型 prototype， 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也是一个模型，后面会产生更多的这样的那个模型，一直到使徒行传、使徒雅各、主门徒约翰的兄弟与斯提凡的殉道，以及历代圣徒的殉道，都是继承施浸者约翰的脚踪。这些殉道者多是在政治与宗教双重的迫害之下，为主做见证，向着当时时代的黑暗与堕落做一个显明的社会良心。我所谓的显明的社会良心，就是说他敢说， 他敢做那个时代的呼喊的声音。因为呢，福音总是向着时代做出相反的见证，所以也容易引来政治与宗教各种的迫害。实际上福音是没有要跟政治抵抗的，完全没有的。这个福音完全是在碰人的心的，他不碰外面的制度，不碰人的制度，他是碰人的心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聪明的政治家他应该知道，福音越广传，这个国家越稳定，越进步，越往前。因为呢，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公义，还有公义里面良心的声音。当这个情有整个情有不对的时候，有声音会出来的。这个就是先知的说话，先知专门对付那个时代的黑暗，说出人所不敢说的话。所以大部分的先知都是给石头丢死的，给锯死的，给砍死的，啊，甚至在祭坛前面就被弄死了。但是这个就是福音。我看在全世界里面所有的政治里面，这个牵扯到信仰最强的就是美国。美国要选举的时候，再过几个礼拜就要选举了。美国的选举非常注意这些候选人他们的私生活，对不对？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价值观啊，所以有时候他们也很容易把基督徒骗了。所以呢，这个在加州有一个弟兄，那叫 Saddleback Church， 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出了很多书，然后他那个教会也成长非常的大，叫做 Rick Warren。 他有一次就邀请这两位候选人到他的会众里面，这个坐在那里，然后他们问，当两个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需要说一些话要对，底下人是在观察在听的，这是什么呢？这样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显明他们自己究竟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会众自己去选择。问有时候问题问深入，他们不能随便乱答的。他们一方面主要他们要把自己里面真的所想的是怎么样要表明出来的，那时候基督徒就可以真正有一些选择啊。所以美国讲到政治的话，往往跟信仰是扯得非常的密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很多其实都不 care 了，他们很多的法律都是很混乱的法律的，他们都定了，在美国都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表示这个地方还是有社会公义良心的声音的地方，它有力量影响到政治，叫政治人物不能随便乱来的。这个福音应该是这样子，福音传扬出去是对社会是有一个赋予，叫人能够回转向神，叫人能够从各样的情形里面悔改向着神去，好叫福音呢能够深入到人心里面。所以福音真正的能力能够出去，它是可以影响社会的，它是可以影响那个世代的，它是可以改变那个国家的命运的。我这讲的不是一个这个讲法，这是历史有证明的。在英国的，在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英国没有发生这个革命，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呢，福音传得非常的强，人不需要那个可以满足的，人只要有神就可以满足的，他在外面没有太多可求的，神可以满足我们的一切。我们盼望啊，我们的福音啊，应该啊，要这么样的传。Amen。好叫啊，我们能够做一个社会公义，还有社会的良心。Amen。还有呢，是这个良心的出口，还有声音。Amen。好叫人能够转向神，悔改认罪，看能够接受，看见神的救恩。Amen。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觉得我们所得的这个福音是非常的宝贝的。它是有能力的，它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我们可以从各样的情形里面转向神来得供应、得能力、得加强的， 这个就是福音。强暴的人可以出来，邪恶的人、讹诈人的人可以出来，没有怜悯的心的人可以得到神。只要我们回转向着神，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享这个救恩。 Amen, Amen.